三公子苏振杰虚惊了一场，鲁家五虎没来，老英雄李国良带着女儿李秀英串门来了。三公子忙里忙外，把后院的画院收拾出来，先请着李大姑娘下轿车。等这姑娘一下车呀，三公子就一愣，如今晚这姑娘都比较开化，像李的姑娘这样的还太少。为什么呢？身上穿着一件大斗篷，长可拖地，脸上罩着轻纱，想看模样根本看不见，左右有俩婆子还架着，据说嘛，姑娘腿还有毛病，行路不便，一步啊迈不了三寸。这三公子为前为后，哈着腰瞪着眼睛看了半天，什么也没看见。就这样，李大姑娘被搀扶着安顿到住处里边，苏振杰翻回身回来，又招待老头李国良，就把李老伯父让进他爹那屋，洗完脸漱完口，沏上茶水准备晚饭。苏振杰在这陪着谈话，李老英雄就问：“我说老三呐，你爹身体怎么样？托您的福，我爹可硬实了，跟当初啊没什么两样，从背影看那就是个棒小伙。”“那就好啊，你大哥二哥都不错，我大哥买卖干得挺好，这些年没少挣钱，二哥做支线可能忙着一些，那是我们家的材料啊，我们都不争气，全指我二哥顶门户呢。本来嘛，你二哥为七品命官，那在你们家来说是首屈一指的，你爹自然是要看重，迟早你要做了官还不是照样？我哪是那材料，另外我对干那玩意我也不喜欢，我闲散惯了，想睡就睡，想吃就吃，想玩就玩，想乐就乐，要给我脑袋上一套紧箍咒，我觉着浑身上下不得劲儿。瞧你说的，呵呵，怪不得你爹总深赐你。这回你爹走了，你没有拘束了，那强多了。呵呵，我跟您这么说吧，这回我玩了个痛快，您要不来呀，我天天不在家，老上洛阳去玩去。不行啊，你得立誓，你爹不在，你就是家里的主人，里里外外全指着你呢，你应当收敛收敛呢，懂吗？
是是是，
谨遵老伯的教诲。嘿嘿嘿，吃饭，来吃饭。他在前院陪着老头吃饭，后院有女眷陪着李大姑娘用饭。单说这姑娘苏小琴，苏小琴听说家里来了客人了，她凭腼腆没出去打招呼，掀着窗户帘啊，她看着，就见人呢出来进去，一个劲儿张罗，瞅见俩老妈搀着个姑娘奔内院去了。哦，这就是那李大姑娘。我的这腿有什么毛病啊？怎么走起路来这么费劲？我理应当过去拜会拜会。又一想，人家刚到，可能路上也累了，今儿晚上我不去了，明天再过去拜会也不算晚。就这么的，小琴就没去，一夜无话。到了次日天亮，小琴一如既往仍然在院中练拳劈腿，然后练宝剑。正练着呢，三公子苏振杰从外边兴冲冲的来了：“妹子，今儿三哥高兴，来来来，我陪着你对练一趟。” 我也带了把宝剑。三哥，这日子是从哪边出来的？您怎么今儿个这么高兴？
我呀，是个有出息的人。你别看你在表面上练，我在暗中练。我这功夫从来都没耽误过。今儿个哥哥考考你，看看你的学业有无进展，武艺究竟到了什么程度。我给你摘摘毛，顺理顺理。来来来，咱俩比比剑。姑娘也不敢乐，一瞅三哥神颠颠的，又来的情绪了。那位说这三公子为什么？原来啊，他心里头发邪，他竟往邪道上想。如果跟妹子在这练武，那跨院的李大姑娘隔着窗户正好能看见，他故意的在李大姑娘面前要显示显示。其实小琴也明白，就不愿意给他揭穿了而已。就见他三哥把大辫盘上，绣面高挽，把宝剑拽出来。妹子，来，今天咱俩来个对舞黑虎剑。我三哥，你可注意啊，这宝剑可是真的，都开了刃了，要稍微不注意就是一道口子，重一重就得受伤。
我明白，你自己注意就得了，我心里头有底，咱们说练就练。
说着话，兄妹二人对舞宝剑，后来还打了交手了。这姑娘呢，一剑紧似一剑，一剑快似一剑。苏振杰那两下子，一瓶子不满，半瓶子逛的，根本就不行，不是他妹子的对手，让他妹子的剑光给逼得节节倒退。哎呀哎呀哎，我你怎么真扎家伙，你这样跟我聊上怎么，哎呀我扑通。
他光注意上边，没注意脚底下。旁边是牡丹花的花池子，有那砖头啊镶的砖牙，正好绊在脚后跟上。三公子一个屁股墩就摔到牡丹花池子里了。哎呦，姑娘这个乐呀，腰都直不起来了。三哥，吹了半天你就这两下子，哎呀，丫头片子，我是让着你的。谁不知道我粉金刚的厉害？
哟，三哥，这绰号可挺新鲜的，谁给你起的？
我自己呀。
什么时候起的？
昨天晚上，我睡不着觉，这么一琢磨，我长得又漂亮，我能耐又大，叫什么好呢？
你应该叫粉金刚。妹子，这绰号响亮不响亮？
爷爷要搁在我头顶上一戴，是不是严丝合缝，当之无愧？
嗯，三哥，真不错，您真应该叫粉金刚。
妹子，我让着你呢，不信你看看我自己练一练，我把咱爹的剑法已经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。
他故意提高了嗓音，正在这时，他斜眼几角一看，李大姑娘住的那屋的窗帘缓缓掀起，窗户上有一张俊秀的脸，水灵灵的眼睛正往外看着。
哎呀，李大姑娘偷看呢，被我给惊动的。哎呀，长得真俊啊，尽管看不清楚，哎，就这么看也比我媳妇强多了。你说我媳妇那脸上的雀斑怎么那么多呢？满脸长得都是夹条粑粑，别真恶心人呢。你说我要娶这么个媳妇儿，我得多高兴。
他又胡思乱想开了。哎，这人还人来疯，一看人家偷看，他来了劲儿了，把掌中这把宝剑无动如飞，又是撅子又是劈，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。其实有些剑招都他自己瞎编的， 黑虎全剑里的根本就没有。小琴在旁边看着，一个劲儿咯咯乐。苏振杰折腾的满身都是汗。哎，妹子，刚才我练你都看清楚了，今后好好向哥哥我学，哪一点不明白随时向我请教。
嗯，我知道了。
这兄妹二人正在这折腾着呢，有个伙计跑进来了，就是耿四。耿四来到里边施礼：“三少爷，您快到前厅看看去吧，有人找您有急事。”“
哦，什么事？”“
不知道，您快去吧。”苏振杰提着宝剑，一边擦汗一边往外走，心里七上八下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小琴也放心不下，回到屋里换了套衣服，随后也跟来了。单说三公子到了前厅坐下，一看这人眼熟，哦，想起来了，是神沟孟广手下的一个伙计，姓罗。我说你不老罗吗？
公子，是我。
你找我有事吗？啊，报告三公子，大事不好。
什么事儿？
今天早晨，鲁家五虎带着十几个人，各拿刀枪棍棒，找到我们镖局子去了。说是嘛，跟我们镖主孟广辩理，孟大爷把他们让到屋里，他们坐了一会儿，像火燎屁股似的，都蹦到街上去了，大嚷大叫，说什么这个你家姑娘跟他们那个腾云虎的亲事之所以没成功，都是孟广从中给破坏的。我们镖头当然不能答应了，就百般向他们哥五个解释，可这几个人蛮横无理，怎么解释也解释不通，后来骂骂咧咧的把镖局子都给砸了，打伤了好几个人，我们镖主实在顶不住了，这才派我骑马来的，给您送个信儿，请您去给帮帮忙。哎喂，这苏振杰一听脑袋嗡了一声，连做梦他都怕鲁家五虎啊，这怕什么有什么呢？没想到他们没找到我家来，找到孟大叔镖局子去了。这为我妹妹的事儿，既然给送了信了，我焉有不管之理呀？想到这，他一蹦多高，气死我也！干什么装凶？其实他心里头没底，这是做个样子叫大伙看看，故意显他有能耐。这时候李老英雄李国良提着旱烟袋从外边进来了。老三呢？怎么了？你这么叫唤？
嗨，气死我也！
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。
哎呀，那你打算怎么办？
我是让人家嘛，哎，老伯父，我告诉你，老子英雄儿好汉，强将手下无弱兵啊。我爹是英雄，我是豪杰，我能受这窝囊气吗？我非得去教训教训鲁家五虎。来啊，给我带吧！神叨叨的，他又来了劲儿了。硬装好汉，这阵马匹给他备好了，他借着这个劲儿啊，噌窜到马上，单手提剑，老伯，回头再见！飞马赶奔洛阳东关，报事的这个老罗也上了马，在后头跟着。单说苏振杰，马快生风啊！25里地，眨眼之间就到了。他往东关一看，镖局子坐北向南，门前是人山人海呀。摘耳朵一听，骂骂咧咧、吵吵喊喊的，分不出个数来了。知道这个事儿是越闹越大，肯定鲁家五虎在这儿呢。他一看呢，心就缩紧了。哎呀，
我刚才那叫唬人呢、啊，我那叫吹牛啊！就我这两下子打鲁家五虎，那不是笑话吗？
哎，硬着脑瓜皮干吧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闪开，我来了！
马入人群，老百姓回头一看，哎，别撞着，别撞着，往左右一闪，让开一条胡同。他这马像闪电一般，就到了镖局的门前。他一看呢，身高孟广，满头大汗，在门前站着呢。再看孟广左边这个眼睛是青的，成了乌眼青了，顺着嘴角往下淌血，甭问，挨揍了。孟广身后的站着几个伙计，手里都掐着棒子跟掰了杆子，再往脸上看，青一块紫一块的，可能也挨了揍了。往孟广对面观瞧，有一伙人为首的有五个大个，再看这五个家伙，一个比一个横，是一个比一个愣，大辫子都在头顶上盘着，个个穿青挂道，寸排骨头扭，板儿带撒腰，蹲裆滚裤，抓壁虎的快靴，每人手里都抄着家伙的。大爷吞山虎手提一把明晃晃鬼头刀，老二腾云虎，这腾云虎啊，就是想娶苏振杰的妹子苏小琴，就这家伙。40多岁，满脸横肉，连鬓乐腮的胡子茬，手里呢提着一对钢刀，身上还背着镖囊。再看那哥几个，有提双斧的，有提双钩的，有提齐眉棍的，横眉立目，正在那骂呢。苏振杰这时候赶到了，你不管他有没有能耐，他这一来，这里形势是为之一变。身高孟广赶紧迎上来了，三少爷您来了啊，来了。我孟大叔，这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三公子啊，天下竟有这样不讲理的人，您看这就是鲁家五虎，他们的怪我说什么提亲的事不成，是我从中给破坏的，天知道，他我怎么能给破坏这事儿呢？冲你们家来说，一家女百家求，谁让你有个好妹子，人谁家来提亲，这也是好事，是不是？从他们这儿来说，那么有钱想娶媳妇儿，也是名正言顺的。诗里没我，肝里没我，我破坏这事儿干什么呢？您看这哥五个，今天找到门上来了，一开始就不说理，后来公然还骂起来了，要砸我的镖局。您看，把我的火气给打伤了，把我眼睛给打封喉了，这还讲点道理不？我这口气实在出不来，三少爷，您看这事怎么办？大叔，你太窝囊，把这事交给我。不是为婚事的事吗？跟我说。说着话的一拨马来在五虎的面前，我你们这五个哪个出来，有话跟我说，有屁对着我发。单说五虎的大爷吞山虎拎着鬼头刀，一步三摇来到三公子的马前，翻眼睛抬头看了看，我他妈的，你是谁？问你是哪位？苏振杰，冯金刚是爷。你没听说江湖上出了个冯金刚吗？就是我。不是，没听说过。我说你是不是苏黑虎的儿子？
正是。
我苏振杰呀，你唬谁？
哎，我们找神沟孟广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跑这拔什么横？我们不没找到你家去吗？哎，你多余插手管这件闲事。既然你出头敢管，想必是你有两下子。来吧，我们就把镖局砸了，就把人斗了，你敢怎么的
啊？好小子，没理你还强词夺理，休走，看我的宝剑。
他手里那剑呢，一直没离开呀。
说着唰，
奔吞山虎劈头盖顶就是一剑。
吞山虎往旁边一闪身，这一剑走空了。吞山虎手腕子一翻，刀刃朝上斜尖砍的，哎，
奔着苏振杰就是一刀。
苏振杰一拨那脑袋，还真就躲开了。
苏振杰的心呐、啊，蹦蹦蹦蹦蹦蹦蹦，跳成一个了。心说：“我的妈，真要动手，我这两下哪行啊？我是虎外行的花架子。”
哎呀，要了，我命了！哎，有了，有了！
逢强智取，遇弱活擒呐。
对，
我一个人对付他们哥五个对付不了，我就得用巧计算计他们。你看他道还挺多，几个回合之后，他用宝剑往人群外头一指，哎，我说吞山虎，你们带了多少人？那外边那些都是干什么的？吞山虎还真没注意，也不知道他指什么说的，提刀回头，拔脖子，敲脚，往人群外头看，谁啊？还有谁？他这一扭身的功夫上了当了。苏振杰一看机会来了，把宝剑抡起来，
谁也没有你上当的。
这个宝剑正好砍到吞山虎的后背上，就见吞山虎
嗷的一嗓子
扔刀摔倒，满地翻滚，是血溅尘埃。吞山虎这一摔到地上，这一翻滚惊动那四虎啊，
大哥大哥，哎呦大哥，你杀了吧，别挡了，大哥呀，
赶紧过来抢救。他们还带了十来个打手呢，让人把他架出去。对面是个茶馆，先借这茶馆安身，赶紧请大夫给调治。
他们张罗完了，这四虎眼珠子都红了，各提军刃，用手点指苏振杰呀，苏振杰，
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我等岂能容你胡拉超往上一闯，要大战三公子。